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retur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继续我们看到本月初11月7号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表示呢，中国如果对台湾发动攻击，可能会触发日本的军事回应。
这个言论之后，日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高市早苗有关台湾言论带来的影响？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按照时间线罗列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态。11月7号星期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表示，对台湾的攻击将被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事态。根据日本法律，如发生被认定为威胁日本生死存亡的危机事态，允许首相动用自卫队。这被视为标志着高市早苗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比传统战略模糊更强硬的表态。
在紧接着第二天11月8日，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薛健在 X 上发文，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引用了日本朝日新闻一篇相关报道，并写道，我别无选择，只能毫不犹豫地砍掉那颗朝我冲过来的肮脏脑袋，你准备好了吗？
该帖呢被广泛解读为对日本领导人的暴力威胁，在发布后呢迅速被删除。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表示呢，尽管这条贴文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但薛健多次发表不当言论，东京已多次要求北京采取适当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为薛健的个人发帖进行辩护，表示中国驻日外交官的个人发文针对的是妄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鼓吹武力介入台海的错误危险言论。
美国驻日大使也对此发表了评论，称呢，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的言论呢，对高市早苗构成威胁。
林健还强烈谴责高市早苗的言论，说日本领导人日前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政府严肃看待中国官员对日本发出的威胁性言论。他在声明中说呢，此类行为明显超越了外交礼节。
而高市早苗在11月10日周一表示，他此前的发言是假设性的，并称今后将在国会当中避免再做类似的评论。
13号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就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提出严重交涉。中国外交部方面称呢，这种言论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11月14日周五开始，中国外交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多个部门相继发布声明，提醒中国游客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建议中国留学生谨慎规划赴日留学安排，并且警告已经身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其中包括一系列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家中国航空公司也相继发布通知，宣布对符合条件的涉日航线客票呢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游客来源国，今年前九个月呢，中国赴日的游客人数接近750万。
17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警告在华公民注意周围安全，尽量避开人群聚集的广场或容易被识别为日本人聚集的场所。18日，中国政府通过发言人承诺将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但表示已就高市早苗首相的言论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同样看11月17号的日本派遣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 金井正章前往北京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举行了司局长级磋商。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呢，中方在会谈中再次要求撤回告示扫描的言论，而日方则无意撤回这一言论，双方分歧难以弥合。
在19日，中国海关总署再次暂停进口全部日本水产品，同步暂停原拟恢复日本牛肉对华出口的相关磋商。
23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公开表示，告示扫描的言论越过了红线，严重违反外交规范。王毅警告日本，任何武力干预台湾的问题都不能被接受，并提出强烈的回应。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日本首相告示扫描关于台湾言论的影响？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上午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开通热线之前也温馨提醒大家，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哦，是我。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个话题最近几周是非常火爆，那么这个过程就不讲了嘛，对吧？大家跟抗议也好，现在这个来看，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这是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就是国民党留下的。那么国民党留下以后，台湾这批后的国民党或者民进党，这我们不谈。那么日本人能爆出这种态度，就是说要干涉中国的统一，实际上是全部推翻这个战后的这个，就是跟中国的这所谓建交公报和对那个战争那个就认可的那个裁决，也就是说国际公约，包括雅尔塔也好，包括波茨坦也好，包括那泰罗宣言也好，这些东西在日本最近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日本现在来说，说实话，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他可以这样解释。他没有考虑到跟所有的邻国进行友好协商或者友好互动，而是要站在美国那里。美国这个旗帜是下了，可能收不了手了。那么，然后呢？这个火爆的场面是什么呢？他要用军事干预。我估计呢，两个领导人通话以后，然后呢，就是然后再是美国跟日本通话。应该来说，不管是谁，要提出通话，应该说是看到一些东西的，也就是上面，天上。这个来说，对中国来说，一个强国如果不立威的话，你这种强国会要遭到越南、菲律宾、日本，甚至于韩国，所有对中国不太持有，就是说有利益相争的话，他要来挑衅你。所以这次是一次机会，这种机会呢，可以避免对台直接动武。用对日本动武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国际公约所规定的，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这样来说，可能是，压制日本统一台湾是最佳的时机。这就看政治家了，因为我们来说，现在日本的底线不断突破，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日本现在有那个金属布，有45根，能造6000枚核弹。现在这个时机是非常关键，政治家必须要临出，就是当机立断，做出一种就是举世的一种裁决，就决定，这是中国立威的最好机会。如果失去这种机会，当45根布弄成核弹的话，那我们可能又要面对很大的危机。对中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包括台湾，包括香港，所有的东西来说，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不利的。
好嘞，
所以美国可能要收手，美国要收手，所以中国立威不能在口头上了，什么强烈抗议、坚决反对没用的，好不好？我就
谢谢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对日本首相告示扫描关于台湾言论影响的看法。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问题啊，这个起源于就是那个中国的驻我们日本那个大使那个话呢是不灵。
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本月初呢，日本首相告示扫描在国会表示，中国若对台湾发动攻击，可能会触发日本的军事回应。该言论之后呢， 日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也再次温馨提醒大家，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您好。
你好。
作为一个大啊，这个驻日的官员，中国说了这句话就会引起很多人，就是那些恨国党就开始拼命的攻击。
我们只发表自己的
观点。那你作为一个，对，这是我的自己的观点，对啊。就是而作为一个日本的政客说那些过激的言论，大家都却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评判的标准也真的非常奇怪啊。那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台湾不管你看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根本，离开了失去了台湾国将不国，而台湾失去了台湾，美国依然是美国，日本依然是日本。那么所以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底线。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构成挑战中国的那些底线，那么中国就应该马上进行积极的回复，这是我想做的第一点。而这次第二点，就是作为这次日本，他虽然不是第一次提这种事情，但是他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在职的首相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挑战中国的内政。原来那个安倍曾经提出过，他们日本有事，台湾有事，中国有事，那他那个时候安倍已经下台，他只是个众议员而已。而这一次高市早苗他是属于在任的首相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中日之间呢，说得不好听的是有一种血债，有一种刻骨的仇恨，有一种血债。那么由于日本在二战失败到今天为止，日本始终没有对自己在二战时期发生的造孽进行真正的认罪，所以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至今为止都没有原谅日本在二战时犯下的罪，因为他自己的本身也并不曾经认罪。所以说的不好听，绝大部分的中国男儿、血性男儿，包括女士，都是对日本啊，说的不好听，就是一旦都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对吧？所以这种仇恨是怎么说法呢？这种血海深仇，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忘记的，因为一个被施暴者，你不可能要一个被施暴者来忘记仇恨，因为受害的不是你，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在故意的夸大故意在提升那个事情。对日本而言，他这样做无非是想做到一个修宪，为修宪做一些准备。中国而言，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允许其他国家进行挑战。所以中国就是要利用这样一次机会，说的不好听，就像这是荷兰一样，打狗给主人看。那么这次你看，这次事件发生了以后，韩国因为独岛的事情没有跟进。
好嘞，谢谢。
菲律宾、印度，包括澳大利亚都没有跟进，也就是所谓的亚太的联盟，这次都没有对此进行发声。所以这次我相信，这次日本早晚他都得退，因为他退他不可能。至于澳大利亚和中国开战了等等这类的事情，美国不动，其他国家谁的国家都不够了，而美国的智库已经做过多次的排演，对吧？在台海作战，中国是100%赢。
好嘞，
谢谢
时间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
您请讲。
好，大家好。哎，长话短说，是这样的，我觉得高市早苗他的这个言论的话，其实他是有一定基础的，因为你也看到现在日本的民调只有2%对中国是有好感的，基本上70%多是对中国是有敌对态度的，而且不友好的。 那么而且这个右翼言论的话，他也不是说一时间冒出来哈，能够看到说他也是借这个机会能尽量想把日本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也是日本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致力去做的事情。那么出于日本的角度来说，中国收回台湾，那么当然对日本无论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事情。那么同时来说，作为中国政府现在做出这样的回击，在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你总得要表示一下态度嘛，是吧？但你说短期之内会不会有太激烈的升级或者争端，我倒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大家也就在经济层面上表表姿态，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不会扩大的。
嗯。
然后再说多一句关于台湾，作为一个华人来说，我当然希望祖国领土完整，希望祖国统一。但是，要是用武力的话，我觉得无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发动内战，谁就是民族罪人。好，说完了。
谢谢曾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哎，大家好。
哎，您好。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日本首相的话呀，他是为他的成为一个正常国、正常的拥有核武器的，去铺垫这个，做一个前期的铺垫。他想是这样想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安德美国的那个压力。他不这样说不行，因为美国一定要用，美国像日本像乌克兰那样子跟中国大打出手，中国当然要给他一个警告了，一定要把这个日本打得不敢回头，不敢抬头，才可以给周边的国家一个警告，也给美国一个警告。起码如果他敢这样干的话，你把一定要把日本灭掉，要不然你怎么打掉这个美国这个第一岛链？我非常赞成中国的强硬态度。其实
谢谢林女士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我长话短说啊，我觉得之前一个听众说的没错，就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台湾，然后日本的核心利益是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修宪。然后高市早苗这个言论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更多是政治上的试探和拉扯，并不一定说他也自己说是可能干预而不是一定干预，而且这个干预有可能是派了两三艘军舰然后过去台海转一转，有可能是从日本本土向中国的领土发起进攻，但是那样的话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好像局势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好，可能就是双方各自有各自的算盘，然后中国要表态说，哎，其他国家不能染指台湾，然后日本想就是借此，他并不一定是真的要行动，但是反正就借此去获得一些其他利益。然后之前看过一个美国智库的研究，大概就是2030几年还是2728年才有可能说有具备条件去这个台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目前这一两年之内我还是不太担心的。
好嘞，谢谢洪先
生
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
欢迎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
哎，刘先生您
好，
您
先生。
哎，你好，我就一句话，现在中国这么强大，趁这个机会把台湾跟日本拿下来就是了，没事了。
好嘞，谢谢刘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我们留一点时间哈，分享一位学者的看法。这是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刘易斯·伊夫斯博士的看法哈。他呢是分析了日本最近几年的一个变化。他认为尽管中日关系紧张，但他仍有乐观的理由认为两国关系还会维持比较稳定的态势哈。他是从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提及的哈。 他说与高市早苗一样，安倍也推行了强硬的日本外交政策，主导了对日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的重新解释，以放宽对日本使用武力的限制。这其中包括在2015年通过立法，允许日本自卫队部署兵力保护其盟友。这项立法使得高市早苗能够考虑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之后呢，安倍呢妥善处理了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呢，高市早苗也可以做到这一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要和您说再见了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